旧约的约拿第一章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玛泰的儿子约拿说：“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”第三节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，躲避耶和华。第四节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清醒。约拿已下了底舱，躺卧沉睡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：“你这沉睡的人呐、啊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。”那我们特别注意，神对约拿说：“你起来。”然后呢，船长对约拿说：“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。”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约拿书呢，大家都晓得说约拿书呢是一本很短的书，只有四卷只有四章。但是呢，它里面的意思非常的丰富，它这里面的结构呢也是很不平凡的结构。比方说，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你会发现每一章都有四段。起头，神创造了一个环境，创造了一个时事，然后呢，人就有个反应，反应了以后呢，神就对人的反应再有个反应，最后呢，人再有一个反应。所以大概你们仔细去读约拿书的话，一定是这种情形啊。所以约拿书呢，很自然它分成四段、四段、四段。那么整本的约拿书也自然的分成四段：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。那么你发现有两种的对称，一个第一章跟第三章对称，第二章呢跟第四章对称。那么讲到这个第一章跟第三章对称的时候，我想是很清楚的。第一章是讲到水手们，第二章、第三章呢是讲的尼尼微人。那么第一章呢是特别讲到水手跟约拿的对比，到了第三章呢给我们看尼尼微人跟约拿的对比。所以大家读圣经呢一定要很细。我们这一次是再次，所以我们假定说弟兄姊妹对约拿书已经熟悉了，所以我现在顺便提醒他一下，就是约拿书的结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。但是呢有一件事很重要，第一章跟第二章又是一组，第三章第四章又是一组。第一章第二章呢是告诉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他的重点重在他怎样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所以他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预表。第三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说约拿成了尼尼微的神，对尼尼微来讲，虽然他只讲了原文只讲了五句话五个字，他传福音就五个字，但是呢很多人蒙恩得救了。那我们要问说，那是从来没有过的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复兴，最大的一次悔改，没有的。差不多120万人上上下下大家都呼喊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巴不得神能够怜悯，不降灾给他们。那么他们就让牛啊羊啊不吃东西，牛啊羊不吃东西，他们不懂得明白什么原因，但是因为不吃东西，他们饿了，饿了也是在那呼喊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他们的呼声就达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约拿只有五个字，他还是用外国的口音讲了五个字？你今天应该有5000个字才能叫你得救吗？怎么5000、5个字就叫你得救啊？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如果要做一件事太容易了，五个字就可以叫尼尼微人，尼尼微人我们叫尼尼微人，这个左手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约有12万人，所以根据这个估计最少是个100万人的大城，在那个时候已经是100万人的大城。那么你想想看，等到百万人上上下下啊，大家都哭哭啼啼的都向神呼吁的时候，你看神怎么能够不听他们的祷告？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蒙了得救，天上就要欢喜快乐。可见现在有几100多万人他们愿意悔改， 你看神的心怎么不神的心怎么不被感动呢？所以我们知道神就乐就结果呢，就真的果真向他们施怜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尼尼微人。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去看的话，你看尼尼微上上下下全体悔改，全体愿意悔改，所以神就后悔不降这个灾。神后悔叫神改变了，神许多的改变是根据人来改变的，神自己他有一个做事的法则，许多时候因为人变了他也变了，许多时候就是我们不变，所以神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。那感谢主，在约拿这件事情上，你看见的的确确约拿做了一件他自己都不知道做了什么样大事，但是很稀奇，面对了这样的结果累累，约拿居然会大大的生气，约拿居然呢会大大的发怒。所以这个有时候叫人不明白的。那么这个人不是个普通人，这个人乃是神的仆人。这个人不光神所拣选，这个人不光是蒙恩的，但这个人也是神拣选。他曾经有一度答应神说，你无论差遣我到哪里我都愿意，这就是神仆人的态度。否则你为什么呼召来做神的仆人？你既然做了神的仆人，无论到哪里你都可以去的。但是你发现说在约拿身上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谁说你去尼尼微约拿就不去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？你读约拿书你就发现他充满了矛盾，一许许矛盾。一个爱主的人怎么居然能够与主的旨意对抗呢？一个真的侍奉主的人应该以神的旨意为最中心的，他怎么可以做件违反神旨意的事？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如果神家的往东他应该往东，往西应该往西，为什么神家的往东他居然往西呢？这个是在我们不明白的事情。还有你看见吗，这个你看见说尼尼微人很容易悔改，五个字就悔改，挪亚很难悔改，约拿很难悔改，约拿需要把它放在鱼肚子里面他才能悔改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说不信的人需要悔改，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需要悔改。而且要记得许多时候不信的人悔改比我们这些容易的多了。你不觉得这是个矛盾？你不觉得这是似乎的矛盾？你不觉得在我们身上这是个谜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的的确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你听听我们的祷告，哪几次祷告不是主啊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？你听听我们的祷告，哪几次我们在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和我一家都要侍奉你？我要问弟兄姊妹，神到底认不认真这些祷告？你的祷告神算不算数？当然神算数，你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神都记得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按理来讲如果我们的生活像我们祷告的话，那应该没有神往东就往西，应该一切都照着神的旨意了。所以为什么今天个人的光景如此，为什么教会的光景如此，为什么个人会失败团体也会失败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吗？今天神最难拜的不是世界上的人，今天神最难拜的不是尼尼微人，神最难拜的也不是水手听说原来约拿得罪神了，他们都紧张，他们都害怕。没有多久你看等到他们一把约拿这个丢在海里面以后，你看他们做什么事？他们呢就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他们快得很。结果呢现在你走读到第二章，约拿也许献祭也许愿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在外邦人身上做的事基督徒上也做，他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，他们悔改以后就是许愿跟献祭，我们许改要悔改的许愿跟献祭。但你看水手们快得很，水手们得到资讯快得很，反应快得很，约拿慢得很。约拿神需要把它放在鱼腹里面，然后慢慢慢慢经过了约拿的祷告，最后呢约拿才许愿献祭，才许献祭也许愿。为什么约拿慢了半拍？约拿不止慢了半拍，约拿慢了几百个半拍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神最痛苦的，神最难办的就是我们这一班的人？每个地方主要建立他的见证，为什么建立没有被建立起来？为什么见证没有被建立起来？ 上上下下每一个人弟兄姊妹都给神带来一大堆的难处，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难处，每一个人儿女都没有搞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现在什么在教会里面能够叫大家能和谐呢？你看见吗？在家里儿女不听话，那么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怎么会听话呢？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难处，每一个家庭神都在那，神都在做，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发现说我们这个人难办，我们的家庭也难办，我们周围都难办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难办，所以我们生下来的，所以我们所有所产生的，不管我们所接触的范围都是难办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当你读了约拿书以后，你就知道说神好像在天上叹一口气，你看见吗？好像神在外邦人中间容易做作，神在水手身上很容易，他们很容易悔改，在尼尼微上上下下都悔改，只要五个字他们就可以够了，不必多了。但是约拿有多少个字？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听了多少遍的道呢？你做聚会多少次呢？如果每次聚会我们都悔改，每次聚会都照着圣经来做的话，今天教会不应该这种情形了，今天我们个人不应该这种情形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约拿书的信息。约拿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第一章水手所做的事约拿也做，什么意思？水手需要悔改，约拿也需要悔改。这些不信主的人，我们要对他们传悔改的道，对信主的人也要传悔改的道。所以难怪在这个启示录里面，你看见神对七个主对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，有五个都需要悔改。你说悔改的道难道是需要向不信的人传的吗？一点都不错，悔改的人的的确确是要对不信的人传，但是悔改的道也需要向信的人传。主不只是叩罪人的门，主今天要叩我们这些信徒的门。所以这就是约拿书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约拿书许多人认为，哦，这个是鱼怎么能在约拿肚子里面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一直这个事很难办到，怎么可能办到呢？但你知道不知道，今天的问题重点不是约拿怎么在鱼肚子里面，是约拿这个难办到的地步，只有神，只有把他让他扔在海里，然后经过鱼腹，神对他才说，然后他才能悔改。所以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神在你身上的工作，也神也在我身上的工作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弟兄姊妹，不是神不要工作，但是呢，你看见今天神好像有个大的叹息。神能够差遣两次的东风，一次把船弄破了，还有一次你知道结果呢，晒得这个约拿他要求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不认识约拿这个人，你不认识，全世界不认识约拿这个人，神需要一阵东风，然后大家才发现说，之前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看这个人在躲避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迟早有一天，你觉得你把自己躲得很好，你觉得你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你觉得你很属灵，你觉得能带领能帮助许多的弟兄姊妹，你也讲很多道给别人听，你也帮助了很多的人，但迟早有一天神兴一东风来，让人看见说，哦，原来你是逃避耶和华。表面上你很爱主，表面上你根本就跟随主，但是为什么你现在你在你所坐的船居然往西边去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没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这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矛盾。为什么？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约拿书，因为约拿书本身就是像许多似乎的矛盾。那么这个矛盾是在你身上我身上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你看见没有？你说不可能啊，我们怎么可能呢？神老早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图画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光。你只要看看约拿书里面所想的，你看那就是我们的图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副这种似乎矛盾，因为矛盾的东西能需要提醒我们注意，明白吗？那个重点我们容易记住。那么现在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明明是躲避耶和华，没有人知道，神有一天让他暴露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神许可一些事情发生，等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要面子的，结果好像没有面子。我们最怕人误会的结果，现在你看羞耻显在人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因为神不要我们戴假面具。什么叫做假冒为善的人？ 这个巴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是戴假面具。你知道今天很多假冒为善的基督徒吗？你知道很多假冒戴着假面具的基督徒吗？你如果在家里面他藏不住了，这个丈夫看见，妻子看见，儿女都看见，没有那个假面具。但是呢，他一来聚会就把假面具戴上了，一戴上了假面具，他觉得这个好属灵啊，这个好爱主啊。你听他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听每一个人祷告，个个都应该属灵，个个精英都应该被提的。但是问题不是你怎么祷告，你回去怎么对付你的丈夫，你回去怎么对待你的儿女，你回去怎么对待你的妻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事是再真实不过，但你怎么来形容这种真实的光景呢？是约拿书，一阵的东风就显出我们全世界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。但是呢，等到再一阵的东风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再安排再一阵的东风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你看见说约拿就求死了。那这个时候约拿这个人就显出来，明白吗？很稀奇的。你看见说当水手们他们求什么？他们求生，他们知道不行了，我们要沉沦了，所以他们祷告，结果神果然给他们一条生路。尼尼微也是，尼尼微为什么要悔改呢？尼尼微悔改的目的就叫求生，明白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他们把神仙要降灾给他们，他们要求生存，他们要活着，所以他们就向神呼求。你看见外邦人水手们也好，是外邦人，尼尼微也是外邦人，他们在那求什么？他们求生。但是现在有一个神的儿女，现在有一个神的仆人，有一个自认为是侍奉主的人，自为为着主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另外一阵东风就把这个人完全显出来了。另外一阵东风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看出他赤裸裸的真面目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约拿就这么行，一会儿大大的喜乐，一会儿大大的不悦。所以圣灵用字都没有乱用的，甚至这个这里面有十个词是圣灵常用的，一个是大，你因为是大臣，你因为大臣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没有一个人像约拿那么大，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太大了，我们太大了，所以我们的断案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太大了，什么人都要听我。今天我要侍奉神，神就按照我的办法来服侍他。弟兄姊妹，天上的神是看来看去，他看见我们忙忙碌碌做了许许多多，有一天神要叹一口气说，你们真是在服侍，但你们没一个人是按照我的意思来服侍。有一个圣诞节的时候，就刚好有这个本来这个是母子两个不是这个父女两个，这个妈妈呢走了，所以呢这个妈妈走了以后呢，这个女儿每天一定赶回来陪着爸爸吃饭，她知道爸爸心里很孤单很孤单。结果呢等到圣诞节前十天的时候，她忽然不见了，一吃完饭没有跟爸爸讲一句话，结果就上楼去了。上楼去了十天以后，然后呢他女儿就笑嘻嘻的就告诉爸爸说，你看这就是十天为什么不见了，我给你织一件的毛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爸爸你没什么感觉，你知道这是服侍爸爸，这是讨爸爸的欢喜。但你如果问爸爸说，你希望什么？你希望这件毛衣呢，你还是希望每天你的同在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今天我们忙忙碌碌忙了许许多多，但神只能摇头说，你看这个人心是好的，他的确爱我，他什么都为主摆上了，是什么都撇下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，都他自己的计划，都他觉得这是神的旨意，我这样做我那样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不这样，是神的仆人，应该是神的仆人。你要服侍主，你的目的要听主的话，结果耳朵都没有听，都没有听清楚，你在那做了，只是主在那里说，你也在那里说，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听得见主的话？当然听不见主的话，你听不见主的话，你以为这是主的意思，结果到了有一天主怎么说呢？凡说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进神的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。所以当你读到约拿书，你看有两个旨意，一个是神的旨意，一个是约拿的旨意。约拿旨意对不对？对。神的旨意对不对？也对。但是为什么约拿的旨意居然抗拒神的旨意？ 为什么神往东，他愿往西？一个神的仆人，如果连顺服都不顺服，他连服侍的资格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凭什么来服侍？我们不是要顺服才对啊！如果主的旨意我们都不顺服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根本服不下来，那干脆我们就做一个真人就是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样就什么样嘛。但是呢，我们给别人的感觉是我们在那服侍，在那忙碌，我们是神的仆人。这个帽子是这么戴的，这个头衔给人看是这么回事。但弟兄姊妹，主正好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，这个不是我所要做的。”你看见吗？所以需要两阵的动工，一阵还不行，还有第二阵的动工是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不是缺少道，今天教会里缺少圣灵的光照。许多时候你看看我们属灵的情形，你知道这个人他没有圣灵的光照，道理很多，但是他在他身上没有多少，没有多少光明的地方。许多地方证明说他落在黑暗里面，他看不见，他一点自觉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才会像约拿能够睡觉，你看一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圣灵需要唤醒我们，需要借着船长来唤醒我，借着丈夫，借着妻子，就是旁边的人。你不要说哦，我属灵到一个地步，只有主能够听我。如果你属灵到一个地步，只有主能够听，主能够你只能听主的话，证明你一点都不属灵。神所借的就是借着你的丈夫，借着你的妻子，借着你儿，借着教会中的弟兄姊妹，借着教会中负责的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就是约拿。约拿，圣灵在约拿，圣灵在约拿书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，就是一面你看见神借着许多的环境兴起来了，要怎么样呢？要改变约拿这个人。所以我再说，我们读约拿书一定要对号入座才可以。你要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约拿。”你千万不要替别人听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夫妇听完道以后啊，这个回家讨论的时候，这个道是你替你讲的，你听见没有？那太太说：“哦，这个道替你讲，听见没有？”弟兄姊妹，两个人都应该听。凡是这样讲的，证明他根本没有听见，明白吗？所以主需要开我们的眼睛。如果主今天不借着约拿书来开我们眼睛，你就不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约拿是在所有神所有的仆人里面是最难办的仆人。我要问大家，东宫是神所差遣的，东宫是不是神的仆人？当然是神的仆人。这个弼麻是不是神的仆人？当然是神打发来的。还有呢，那个这个什么，那个虫，那条神安排的，安排的，就圣经这么讲，安排的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啊，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神安排了一条大鱼，大鱼是不是神的仆人？当然神的仆人。然后呢，虫是不是神的仆人？也是神的仆人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？大鱼听话，弼麻也听话，虫也听话，就是我们这边不听。你知道说约拿有多难，有多难？我已经说过，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，你说哦，为什么神好像给那么大的灾难？神老早告诉他，我好几次提醒你危险了，意思是危险了，危险了，你都不听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要用 drastic， 神就要用办法，神爱你，你看见吗？好像这么一做，好了，所有都过去。好，一做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发现说，这个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出来了。那这个就是你这么一来，好了，结果这个事情难处就发生了。就像这个声音一样。那么等到呢？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，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，那么我们才晓得说，哦，原来神要教导。原来呢，神要在我们身上有他自己的工作。那现在我们好像才听见的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其实约伯可以省去很多的苦难，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个约伯一再的很危险，你看见吗？许多的苦难来到我们，不知道我们危险，因为我们看不清楚。只有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去看，你才知道为什么神让你经过一个苦难，原来是为了让你躲出另外一个苦难。你不知道，
尤其你做这一行，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危险，你不知道你今天在外方的世界里有多少人、多少的脚下，有多少的眼睛盯着你，你根本不知道。
你没晓得，也没有晓得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但是呢，神知道说，你只要躲，你只要这个，神知道那次为什么给苦难呢？就是因为要我们做出一个更大的苦难，叫更大的苦难处理掉。所以神的手是爱的手，一点疑问都没有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能够借着环境，神能够借着许多的情形，神都要借着来帮助约拿。那怎么帮助呢？我们说怎么帮助呢？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头。那么但是呢，你看看所有这些帮助，所有这个帮助约拿人都是神的奴仆，但这些奴仆听话的很，只有约拿不听话。所以约拿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连鱼都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一个吃东西，如果你不消化的话，你怎么说？你说我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有的人呢，你不知道他，你本来以为他是天使，但只要有一个晚上，如果你去旅行，跟他一个房间，那比如什么你就看见了，这个不是你所想象的，不是。慢慢，你处久了以后，你要说哦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很稀奇啊，很多人结婚没有多久觉得受不了，很多人有了儿女觉得儿女受不了，有的儿女觉得我父母受不了。所以你看见等到毕业的时候，你看见在东岸你跳到西岸去，在西岸跳东岸去，为什么？不是躲避耶和华，是躲避他父母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是很那第二个，为什么大家躲来躲去啊？因为受不了。所以第二个，今天我们有没有到了被人受不了的地步呢？你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你有没有让别人感觉到说受不了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我们今天给教会带来的难处，我们能侍奉吗？我们不能侍奉。我们的侍奉就像约拿一样，有结果没有结果。神叫他往东，他往西，他以为在那侍奉神，他以为帮神的忙，他以为说我这样做的话呢，将来只要你因为受审判，然后呢，神的以色列人就没有问题，以色列人没有问题了，那么我们神的见证就保持住了。你想想看，爱慕神的见证有错吗？爱慕神的儿女有错吗？今天能与神的儿女合一在那个聚会有错吗？今天我们这些广东人在一起聚会有错吗？我们这些福州人在一起聚会有错吗？温州人在一起聚会有错吗？弟兄姊妹，没有错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有没有问说这是不是神的意思呢？你的意思也许是对的，你觉得这样见证可以保存了，所以你看一个聚会开始了，另外一个聚会开始了，所以你看教会今天为什么四分五裂是这种情形呢？如果每一个人都听见主的话，每个人都为了主啊，这是你所要做的吗？这是你的意思吗？问题就解决了，问题就不一样了。但是你看见吗？不是，今天这些难处很明显摆在我面前，给我们看见的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，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在那服侍了，表示你有点认识了。你看约拿认识神啊，约拿很懂得神学啊，他知道神的属性啊，他知道说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他好像读过神学，他有圣经知识，他不是没有，他是先知，你记得吗？根据他的预言，曾经有一块地本来失去了，结果回来了，所以讲的恢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约拿他是有意象的，不光约拿有意象，而且他能帮助一些事情成就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说约拿，如果说以利沙的灵是以利亚的灵的话，那么约拿的灵就是以利沙的灵，因为他们，你如果仔细读时间来看，他们次序这么排的。我们知道说神叫以利亚去做几件事情，好，三件事情里面只有一件是以利亚做的，另外两件是以利沙做的，但以利沙做的算是以利亚做的。那同样的，表面上是约拿做的，其实呢好像是以利沙做的一样。所以你看见这些先知在那里做先知的时候，不是没有托付的，不是没有看见，有托付也有看见，也懂得圣经的真理，也知道说得救的真理，你只要一相信就悔改了，就得救了。
这些人只要一相信，灾就不临到他们了。那只有什么约拿懂得很什么叫得救的真理，他也懂得得胜的真理，他知道说应当怎样顺服神，他也知道今天，他也知道这个所谓教会的真理。他怎么觉得呢？他觉得这一班的神的这一班十个支派是最重要的，十个支派如果不存在，神的见证就不存在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你为了这个缘故，为了维持我们的见证，他可以和神的旨意相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世界很大的悲哀。你如果神如果从天上来看这许许多不同聚会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不是你自己往脸上贴金子，说是我们为了神的见证，你就是了，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哪几个真的从心的深处是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行的？所以不是听多少道，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需要做工作才行。你看见吗？等到主要对付约拿的时候，